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关于今天这个题目，谈到所以神的存在问题跟神的本质问题，意思是这样，一个是问题是神的存在吗？是有神吗？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有神，他是谁呢？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呢？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也算是蛮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简略的综合性的来稍微介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必须从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的里面来看这个问题，因为一般的我说西方神学院的这个护教学，如果去学这种课的话呢，他们都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所以从西方角度来看，他们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是这样不是那样。那我们作为中国人，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呢，大概对基督教信仰来讲，两个是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一个是关于人性本善、人性本恶的问题，那这一点呢，我们曾经讨论过。那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关于神的问题。当然，近代待会会提到，近代有比较多所谓的无神论啊。无神论是在中国历史上来讲是近代产物，出现日期不超过100年，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当中，这100年以前，无神论是绝少的，非常非常少。不想你去台湾找找看，台湾的无神论者大概比刚刚到台湾的熊猫还少。台湾任何人都是有某种程度的有神论的，无神论不能说绝无仅有，很少很少。那在中国就觉得很多都是无神论啊，但是这是100年来的最近的特色。那在中国的历史上，绝对无神论也非常少，不是说绝对没有，非常少稀少。那但中国人来讲呢，相对的，待会会提到各种的多神论、泛神论，民间宗教的神这种东西很多，所以因此呢，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为信仰来答辩，我们的问我们问题的人通常不是西方人，中国人，所以中国人会问什么关于神的问题呢？所以因此我们要有这个历史的背景。那中国传统的这个神的概念呢，其实是有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所以你要说中国人相信有神，中国人相信没有神，很多人都是一下跳入现代啊。你现在去看中国大陆，大概无神论者很难统计了。广义的算法，你可以说有1/3或者将近一半的人是无神论。那如果你把无神论定义弄得比较狭窄一点的话，我叫它叫纯种的无神论的话呢，全中国我告诉你不会超过5%是纯种的无神论。那其他的无神论呢，从5%到1/3到一半，那还有20-30%一大堆呢，那是杂种的不纯的无神论。不纯的无神论就会相信法轮功，会算命，会看风水，只要你看这些东西的都不是纯种无神论，懂吧？那这种很多的，中国人很多，这种很多。那有任何民间宗教的更别说了啊。那所以这个待会会提到，到底这个神观的里面有很多种。那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来讲，待会会提到儒家、道家等等。基本上大略一个图画是，越古老的中国传统的宗教来讲呢，越接近，我说不等同，越接近于像圣经所说的这种一神论，接近。但即使接近，不能画等同的意思，说接近类似模模糊糊是这个意思哈。那这样的概念比较强。那现在来讲呢，随着历史的发展，多神论的概念等等，慢慢就越来越复杂了。那这个历史的过程中，除了有各种原因之外，也包括从汉朝初年的时候，佛教进入中国，那因此佛教带来另外一种天神的概念，就使得中国原来传统呢就有点改变了。那还有呢，中国除了早期有一种一神论的概念以外，每一个民族都有一种原始宗教，原始宗教大部分都叫做精灵崇拜。精灵崇拜就是说， 相信在人之外有一个你可以叫做灵界的灵魂界的，那尤其是人死了以后呢，就很可能这个灵魂的归宿呢就在那一界里面。那这个是民间宗教都有的，民间宗教来讲，从中国到非洲，世界各国都有，西方也有，所以西方就有什么万圣节或者叫做鬼节。那这种 Halloween 这种观念呢，这是在基督教进入欧洲以前就有的，有来自于北欧的，有日耳曼民族的，所以这个是基督教进入欧洲以前，欧洲人就有这种鬼节的概念，就是精灵崇拜，就是民间宗教里面的。基督教来了以后呢，在西方国家，因此这些鬼节的概念就被压下去了，不准提，或者说不信这一套。可是问题在这里，这个东西就变成地下活动，就是说虽然基督教势力很强，看起来每一个人都信基督教，可是他的民间信仰还在下面在那蠢蠢欲动啊。那这些年呢，好像这个所有的怎么讲，宗教上他台湾就解除戒严一样啊，现在宗教谁怕谁啊，都出来了。所以因此现在呢，这种鬼节，这种 Halloween 的概念呢，哇，就更来更多了。就一到了过节的时候，什么做巫婆的，做什么的，很多很多。那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东西不是基督教的，是基督教之前欧洲原有的原始民间宗教。那中国也有，所以中国的鬼啊什么这些东西呢，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哈。待会会约略提到。但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特别在我们叫做这个知识分子哈，在所有的民间世界各民族大概都有一种我们叫做大传统跟小传统两条路线。所谓的大传统的意思是，通常是指高级知识分子或者是社会里面的精英分子。精英分子他们的那种宗教观、宇宙观、世界观叫大传统。这种通常有文字写下来的。小传统呢是属于民间的，通常没有文字记载的。可是以人数来讲，绝大多数是属于小传统。那通常就是口传，那一代的传下去的民间传说故事等等。那在中国来讲，大传统基本上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啊，这大传统。小传统就是民间宗教的，随时会变的，所以什么聊斋的故事啊，各种的鬼故事啊，这都属于小传统里面的。那这两个传统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这两个传统在这边争，所以有的时候是表面上好像说出来一套道理是一个东西，民间的是另外一个传统在流行。那么在我说世界各民族都有这种情况，而且不但过去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所以如果说今天的天主教梵蒂冈所宣布的他信什么他做什么，这是一套，民间的天主教徒在做什么，那是小传统。所以在墨西哥的天主教徒他们拜的那个圣母玛利亚是黑色皮的 Guadalupe 是印第安人本来拜的一个黑色的女神，叫 Black Maria， 本来不叫玛利亚，但天主教神父就说那就是玛利亚啊，反正他印第安人拜的一个女神嘛，他把他换名字变成玛利亚了，但还是黑的，叫 Black Maria， Guadalupe。 那墨西哥人十个有九个是相信这个的，以梵蒂冈教廷来说，这要算什么呢？邪门。可是不能进的，离进墨西哥人 90% 就不信天主教了。所以因此大传统里面有一套教义，小传统里面的人不一样。在官方的天主教徒是说玛利亚是不能拜的，不拜玛利亚的，玛利亚是替你转祷告的。那官方是这样说的，可是下面民间在拜玛利亚的时候呢，他几乎是把当成圣父圣子圣灵之外第四位圣母，四位一体的神，几乎是这样。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去问梵蒂冈教廷说，乱讲，哪有四位一体。可是民间的，你去瓜地马拉，你去阿根廷，你去墨西哥，几乎每个人是把玛利亚当成耶稣以外的另外一个神来拜的，就是大传统小传统。那同样的大传统小传统在中国的历史上，对于神的概念，对于祭祀宗教概念也产生很大的混淆。最有名的是利玛窦，利玛窦到中国来的时候，他容许天主教徒祭祖跟祭孔，他说这不是宗教， 慎终追远，这是为了这个维持社会的伦理关系啊，可以的。所以天主教那时候是可以的。可是利玛窦1610年死了，100年之后，这个100年当中，天主教里面一些修教士，他们修道士之间有各种的斗争，这斗争的原因很多的，其中也有些包括教义上的斗争。道明会的利玛窦是耶稣会的，道明会的人呢，一向在教廷是负责审判这个异端的，对教义很紧张的。他来一看，这些台中国的这些天主教徒，他在祭祖的时候，他仔细看他在干嘛呀？哎，他在祷告哎，他叫以前的列祖列宗啊，好好保庇啊，我的儿子要去考进士啊，希望能够考上啊，等等等。怎么可以祷告呢？回去就告到教皇那里去了，说中国天主教徒在祭祖的时候正在祷告，他把他当成神呢。利玛窦还容许他们这样做哦，这就开始闹了，说耶稣会是怎么样子的，那道明会是怎么样？闹，这从明朝闹到清朝，闹到康熙皇帝那里去了。那康熙呢，蛮喜欢天主教，他旁边有很多好朋友，天主教耶稣会的这种修道士，所以他也写过，很多人在很多书上能看到这个康熙写了一首诗，什么写十字架宝血，哇靠！他是很好的慕道友哎，这个基要信仰班都快上完了哎，几乎就要受洗了，结果就翻盘了。怎么翻盘呢？哎，天主道一道谕令下来了，天主教皇说，中国天主教徒不得祭祖，不得祭孔。那祭孔啊，在当时是要命的。考上进士以后，考试结束，然后颁发进士证书，就在孔庙哎。那在那边的时候先祭孔大典，然后进士就发那个证书嘛。你不祭孔白考了。那所有要考上进士当官的没有一个不祭孔的，不祭孔你就官运就没了，然后不准祭孔，哇闹大了。然后康熙就把这个天主教教皇派来的特使找来了，你懂中国文化吗？他说我不懂。那你不懂你凭什么跟对这个中国人最喜欢说的比手画脚，最近中国他说西方国家对中国比手画脚，哎，当时康熙也说你不懂中国文化，对我们中国文化比手画脚干什么啊？说我们祭祖祭孔是宗教，你怎么知道？你怎么是宗教啊？我不懂，不过我带了一个主教帮我做翻译的，福州的主教，是个好像也是耶稣会，他说他懂中文，康熙就考他。你懂中文？懂。背后这个对联你念给我听。那个不是利玛窦。如果是利玛窦来的话，可能康熙都不一样。那个一看说我只懂一个字。这个对联你只懂一个中国字啊？你懂一个中国字，你懂中国文化啊？你看罗马来的是不懂中文，你懂一个字。就你们两个加在一起在搞我们中国文化，说什么祭祖祭孔啊。滚！宗旨天主教通通赶出中国就完了。然后康熙说我们中国人祭祖祭孔不是宗教祭拜，他是说是伦理的。那康熙有扭曲的这些话吗？其实如果你照儒家的观点，你把四书五经论语搬出来看的话呢，他说的也没有错啊。待会我会讲到儒家的观点，孔子的观念，他不是一个宗教者。那孔子对于祭祀的问题也从来不把它当成宗教。所以康熙代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大传统。那祭祖祭孔是没有宗教意味的。可是问题是道明会的修道士来看到中国几十，那时候已经有20-30万的天主教徒了，特别在河北河南。他在民间一找就发现那些天主教徒每个都是在宗教拜嘛。他说这明明是宗教仪式嘛。所以道明会的人没有栽赃，他看到是小传统，所以两个都是事实。那这个问题到今天已经300多年了还没解决。祭祖祭孔是纯粹的宗教纯粹的伦理吗？所以今天你要真的说起来是你要看对谁说。所以可能这一家人是那样，另外一家人就不一样。 是不是中国人有一种观点的。你有这个背景和了解，待会我们提到中国传统的天神观的时候，我绝对不是说任何一种天神观代表所有的中国人，也不是那个时代中国人都这样相信的，但我只是说在中国的传统观念当中，至少有一些人是接受这样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在一般的民间当中接受的程度可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但都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但是不要说中国的传统里面从来没有一神论，我主要说的是我们在辩护的是在说，他说一神论的概念中国从来没有，这是西方的发明，跟我们中国人没关系，我们中国人作为传统文化我们没有这一套。我说这个说法呢值得商榷，不是如此的。好，有这样一个背景以后，我们来看一个比较早期的，大概是周朝时期为左右。因为周朝以前的商朝时代固然历史上有商朝，但是商朝留下来的文献非常少，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著作大概周朝时候开始，不管是儒家道家的著作都是在周朝的末期。那周朝早期也有一些像尚书啊什么这些书有，但是更早更早商朝以前的著作不太多不太多。那商朝以前的历史呢，也是历史加一点神话。如果你相信相信都是历史的话，我告诉你，尧舜的舜，舜有三个眼睛的，他中间还有一个眼睛啊，你相信吗？这历史上说的。所以我就说那时候的历史上古史里面是神话加历史，不然这三个眼睛都是希腊神话有有一个神是有三个眼睛的，在这里舜有第三个眼睛在这里，所以那是神话故事。可是不是整个商朝或者夏朝的故事全部是小说，它有部分的历史，然后只是已经不是那样的。周朝以后的东西比较可靠，因此道家主要是老子跟庄子，那么他们大概是周朝的末期，跟孔子孟子差不多同个时代。当然老子比庄子稍微早一点。那老子对于神的概念呢，他很少用这个神这个字，他大部分是用道这个字。他有些概念他提到这个道的时候，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呢，我就说他的道的概念呢非常接近我们叫做造物者，或者接近我们所谓一神论。但我强调接近不等于相等啊，不是老子的天神的概念跟基督教一样。这是今天在基督徒圈子里面有些人会讲的比较，我说夸张一点，就觉得说哎呀老子就好像先知一样，他看到耶和华神了。这话谁说的？远志明说的。我说那就夸张了一点，接近不是画等号。哦，老子认识耶和华吗？你要问远志明的话呢，他几乎是说差不多了，他差不多了，他只是不是像摩西这样认识的，不过差不多差不多了。他有一句话提到说，也是老子道德经提到的，他说他的名字很奇怪，他用一个三个字夷奚为，因为搞不清楚叫夷，然后怎么叫奚，然后叫为，然后远志明就说夷奚为就是耶和华的谐音。然后去看的是河北人、湖南人、山东人讲这个亚后啊，你怎么念？他说念念念就夷奚为去了。不然那夷奚为啊，是所有在解释老子道德经的时候都解不出来的。他说讲了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名之曰夷；讲了什么东西，还名之为奚，然后最后第三个字为就夷奚为。他说哎，夷奚为可能是耶和华。当然袁志明这样说的话也不是他发明的，是一个英国人，英国人叫做伯希和还是什么的，他提出这个 idea。 他说哎，搞不好老子就认识耶和华，只是他的普通话不普通，或者那时候的普通话不知道什么口音不知道，总而言之那时候绝对不是北京话啊，所以你要练成我们标准的普通话，夷奚为跟耶和华哦差好远可是如果用什么，如果用绍兴话什么话一念，哎，差不多差不多了。所以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哎，他说的夷奚为搞不好就是耶和华。但其实这里面就有很多穿凿附会的地方了哈，因为其实说起来耶和华，如果你听过师母讲到就跟你讲了，耶和华那个字不应该念 Jehovah， 应该是 Yahweh， 那三个字变两个字怎么办？ 亚威以西为三个字，这样是耶和华，而神叫的耶和华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还在对号入座，你知道吧？是耶和华以西为，我说这有点牵强。但是老子道德经是的确提到一些这个道呢，好像一个造化的，就是说他造万物嘛啊。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就是有一个东西呢是天地之前就有的，极兮寥兮，极兮寥兮，孤单寂寞，独一无二的意思。所以极跟寥的意思不是他心情很孤单很寂寞，而是说独一无二。所以他后面就说独立而不改嘛，他是独立的，不改就是不改变的。好像圣经上说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周行而不殆，就说他一直循环不已，周行不殆，不停止。可以为天地之母，就是好像说他是天地的母的意思，是根源，天地之母。那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不知其名，强自之曰道，我勉强的给他一个名字叫做道，勉强的称他为大，就是说这个道呢是哦，无限大，就是大道，这是他提到这个。所以他是天地之生，天地之母，所以有个造化的意思。然后他也有一个概念叫做无跟有，那无跟有呢强调的就是无是无形，有是有相，无形也包括无形无声无色，无法掌握无法捉摸。所以他说大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没有声音，不是没有声音，是因为声音太大，大音就希声，就没有听不到声音了。形象越大你就看不到形状。所以呢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他有一堂课讲比较宗教，他也读了一段道德经，那就有英文翻译版的道德经，第一句话就把我搞懵掉。他说无是什么呢？ Nothing， 就是一开头是 Nothing， Now Nothing 带来 Everything， 无生有。我说无是 Nothing， 什么东西都没有，搞错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无是无形无声无色，但不是没有东西。所以这个无，你知道在中文有时候无可以当名词，无可以当形容词，可以当副词，对，所以无形没有形状，无是形容词嘛。那你也可以说有没有东西，没有，无，那时候是无是一个名词。所以你说这个大道叫无的时候，这无是一个名词吗？所以 nothing 是个名词嘛，对不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形容词副词的话呢，它必须附在一个东西上面，比如说无形无声无限大，第一个字都是无嘛。所以这个无其实在中文是一个蛮广泛的意思，而不是像英文把它解释成 nothing 的话呢，会产生很大的误导。正如佛教讲空，英文的翻译都翻译成 empty， empty， empty 也等于是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嘛。但佛教的空呢，不是空空的空，有另外一种程度，所以说翻译本来就很困难。然后所以呢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然后他就提到这个道呢，道之为物，为恍为惚，呼吸恍兮其中有，像恍兮呼吸其中有物。这个恍恍惚惚其实就是迷迷糊糊，模模糊糊的意思，模模糊糊就好像一个大雾起来了，你在雾里面，那中国人想象是雾里面，哎，出来一个仙女，你知道吧？所以你在雾里看仙女的时候，就是雾里看花嘛，对。所以有些人就形容当时选老婆的时候都是雾里看花，远看一朵花，近看哦，似乎是什么，就发现搞错了。恍恍惚惚的意思在这里，道这个东西啊，为恍为惚，就是说因为是无，是无法形容，无法准确的掌握，无法那个东西，所以有个无在那个地方，所以因此你看它的时候，观察它的时候，都是一个恍恍惚惚的。但是恍恍惚惚当中其中有相，恍恍惚惚当中其中有物，就是说它是有真的东西的啊。所以这个道呢，看到恍恍惚惚，但不是虚无缥缈，绝不虚无缥缈，有物而且有相啊。但你知道道德经本来就是这样，它全长大概只有1800多个字，蛮短的。字字珠玑，意思就是说字字都是奥妙，吼，很难解的。所以短短几个字啊，要翻译啊，解释搞半天了，每一个字都在那边搞来搞去，很复杂的。那还有呢，他提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边就是无中生有的意思，这个典故从这里来的。 他说万物是从有而来的，有是从无来的，这个无就是那个道。另外一个地方他提到道就叫做无。那这句话在说什么？那其实我就说道德经呢，他常常有时候一句话呢跟前言后语没有关系的，像个真言一样单独一句，所以要解释起来呢有时候你很难说哎，到底上下文在说什么，他有时候没有上下文，就这样一句话。那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个老子所提到的这个道啦无啦这些东西的概念呢，隐隐约约你大概可以知道是，第一他承认在有形的万物或者叫天地之外之上之前有一个东西叫天地之母，他造出这个来的。而这个过程呢，这个造这万物的呢，他勉强用道有时候用无来形容它，因为是无法掌握没有办法精确的描述的。这个无生出有，有产生万物，这个有的意思呢跟无是刚好相对的，无是没有办法描述的，有是可以的。那有时候它就叫做相，所以其中有相其中有物，就是说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描述的东西叫做有，那有时候它用相。而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又真实存在的道呢，它有时候叫它叫无。所以从不能描述变成可以描述，但这东西有点复杂，这个短短的时间讲不清楚哈。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我有一本书快要出来，也不知道哪一天再生出来，跟生 baby 一样，搞了半天，我本来以为就零年前要出来，结果没有出来。现在呢，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呢，还是审批通过，书号说要给，不知道给了没有，过年前没有拿到，他说过年后会拿到，现在到底拿到没有？元宵节都过了吗？那过了以后，大概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就印出来了，所以现在还在吊在半空中。那本书我叫做《说禅论道》，其中有一个章就专门讲道，那就讲了比较长，讨论比较多，引用比较多的这个里面中的很多的解释。基本上我觉得它的有跟无是用能解释不能解释，能观察不能观察，以及能够描述跟不能描述，看得见跟看不见来形容这两个东西。可他说有跟无同源而异名，同源而异名。所以我那篇文章里面有提到说，这个有点接近我们基督教里面教义最难解释的三位一体当中的圣父跟圣子。圣父是看不见的，圣子是看得见的。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就注意到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父神，也父神看不见的，神告诉摩西说你不能看到我，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就是说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让你看见，要看看圣子，看不见圣父。可是在约翰福音在所有的圣经当中，你会发现圣父跟圣子的关系是什么，耶稣说你看到我就看到父了，看到圣子就等于看到圣父了，也就是说你不经过我你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你没有经过圣子你看不到圣父，你不但看不到你也不懂，你也没有办法掌握，但你能够了解掌握这个看得见的耶稣，你就掌握了看不见的圣父的一切。然后哥罗西书是用什么字？用像这个字，它是那个荣耀本体的像。像是什么？像是可以看的本体，那个本质的东西不一定可以看的，但是像是可以看的，所以看得见跟看不见。所以因此约翰福音里面就提到整个的创造是什么，万物都是借着那个道，那就是道成肉身的道，就是圣子而造的，跟这边所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生于无。所以很多人说独生子这个概念很难理解，什么生的嘛？那好，你不能懂独生子你绝对读不懂道德经，他也用生，那无生又怎么生的？从肚子生出来的、啊、肯定不是的嘛。那父生子的时候，那个子也不是用人的那种生孩子那种生法的，正如这边无生有一样的生。所以这个当中有一些很奥妙的东西。基本上所以我说老子对于这个神的事情他的理解以基督教的术语是说他仍然叫做普通或者一般启示。一般启示是透过所创造的天地万物 或者道德良心这样的观察，人人都可以得到的，不是只有基督徒知道的一般启示，神启示给所有的人的，就叫做一般启示。但是一般启示每一个人仍然有境界上的不同，那老子对一般启示来讲可能到相当高的境界，但是他没有特殊启示呢，所以他只有恍恍惚惚嘛，他没有办法更深的去了解了。先知是有特殊启示的，所以因此他可以更 具体的描述说神的心意、神在历史的作为、救恩这类的事情。特殊启示特别是关于救赎恩典、神的救赎计划。那一般启示只是神存在，那神是谁、神要做什么，一般启示从来不讲，只说冥冥之中有神，你一看你就懂。所以这种一般启示只是让你可以有些人会相信有神存在，可是对于神是谁、神的本质，一般启示帮不了太大忙啊。所以老子是有一般启示，没有特殊启示，但是即使在一般启示中，他对神的认识也到某个极限。那比老子晚一点的叫庄子，我的老祖宗。很多人讲庄子，我就发现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本庄子的书是姓庄的人写的，所以我说将来我要写一本姓庄的人论庄子。为什么姓李的讲庄子，姓张的、姓啥的都讲，就是没有一个姓庄的。我现在收集了十几本谁在谁在讲庄子，我到现在为止没看过一个姓庄的写过庄子，除了我以外。所以我的说谈论道有一章专门讲庄子。那庄子对于道的概念是什么呢？他有个概念叫物物者非物，是中文的奥妙啊。你看物物者非物，五个字三个物，这里面啊，这个物里面有动词有名词的。第一个物是动词，创造万物的，不是物质，物物者非物，它的意思在这里啊。所以你说英文看怎么翻，就如果把物，就物这个字就英文就很难翻了啊。那么他提到道的时候，他说这个道呢，夫道有情有性，无为无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老。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道呢，就是用老子的概念的道呢，是有情有性的。有情有性，如果用圣经上的说法是它是信信实的，有情它是有恩典的，很像圣经上讲的嘛，有情有性，无为无形，没有形体。无为是他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无为不是没有作为，无为就是你可能看不见他的行踪。你要读诗篇十九篇你就了解了，诗篇十九篇就提到说这个好像这个神呢，他是他的亮拜通遍天下，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啊。你知道整个诗篇十九篇是用两个相反的表达法，无言无语，可他的言语充遍天下。无言无语就没说话了，他又说他的话满天下。他到底说了还是没说啊？你的这个意思在这里。所以他的无言无语就是说他看起来好像没有动作，可是没有一个不是他的动作。无为反正有点这个意思。这个道呢是自本自根的，或者说这个如果是用出埃及记神对摩西所说的，我是自有拥有的，自本自根的，没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就没有天地以前，这个道是本来就存在的，是先天地而生的，所以是先天地生，长于上古而不老。就是说，为什么不老不为久，超越时间？超越时间的时候就不能算时间了嘛？有时间才有好久好久好久，好古老，那一定有时间单位。那神是超越时间的。所以就不能算久，不能算古，但是在这个之前。所以这是老子庄子对天道的概念当中有隐隐约约非常接近我们中圣经上所谓的一神论的一些概念啊。那我是说接近并不等同，因为这是一般启示。那当然有些人会马上想到今天的道教民间宗教，那其实道教民间宗教跟这个没有关系。道教比较多是中国的传统的，我就说精灵崇拜里面的一些思想，然后用一些道家的这些词汇，然后串在一起，加上阴阳五行，然后变成今天所谓的道教。所以道教里面有红衣法师这种之类的，很多是属于民间宗教，这跟道家的思想其实真的说起来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我说的精灵崇拜里面这是各个民族都有的， 那今天崇拜很多是比较是拜鬼神哈。那其实我只是简单说两句而已哈，没有时间讲太多这部分，还有很多东西要讲。鬼神哈，中国字这个鬼神它是有音跟义字的哈。鬼是什么意思呢？鬼原来的意思是归，回归。所以人死的变成鬼的意思是人死了以后灵魂回家了，归，所以归鬼，所以鬼是从归来的。所以这个鬼不是长蛇鬼那种什么吊蛇鬼鬼，不是，最早的鬼很简单，所以子不以怪力任神啊。然后提到说是孔子这个人是敬鬼神而远之，他的鬼神是什么鬼？不是我们今天在讲很多各式各样奇谋万道的鬼，他的鬼神就是在中国民间宗教认为人死了以后都会变成鬼，变成鬼的意思是人死的灵魂以后会找一个归宿，所以死了以后都变成鬼，不是都变成那种妖魔鬼怪的鬼，是回归。神是什么呢？神左边有个士字边就变成一个神明的意思，本来的意思是生，延伸的生是人字边的。那神是什么呢？是人往上延伸，就慎终追远。那因此往上延伸到最终极的起源，那叫神。所以神是人往上的延伸，归是人死了以后往下归，对，一个鬼，一个神。那那时候的宗教概念是很模糊的，你可以这样讲。那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模糊的当中就加进很多东西。就后来现代的鬼里面就加进很多民间宗教佛教的概念里面，因为佛教是从印度教来，所以里面有很多什么夜叉妖魔鬼怪的东西，这是佛教来的啊，通通跑到那个鬼里面去了，所以这鬼就开始有哇什么都鬼了，一大堆的鬼。那这个概念是从佛教或者说从印度教搬进来的。那一样往上延伸的这个神呢，本来也是模模糊糊的概念，那后来也是一样，佛教的进来的那种神的概念什么什么那种概念加进来，就变成多神论。所以这些都是后来的，最早是没有那么复杂。那么儒家呢，也是周朝末年的时候开始。那孔子、孟子和荀子是目前的三个大的主要的代表。你到孔庙里面去的话呢，正当中就是至圣先师孔子，所以他是老大。旁边就第二名亚军，就是冠军，你知道亚军叫亚圣，亚圣孟子。另外一边老三荀子，所以孔子孟子荀子三大祖师也。那每这三个人在谈很多事情，不过谈到神的概念的话呢，三个人概念不太一样。我说孔子近乎不可知论，近乎并不等于哈，近乎就是说他基本上对宗教态度比较务实嘛哈，所以他不太谈这种觉得比较虚无缥缈的或者是比较遥远的事情，所以他的名言就是敬鬼神而远之。鬼神的事情通常鬼神都是跟祭祀有关的，要尊敬祭祀，他是赞成的，但是不多谈，远之。子不以怪力乱神，他的神也不是我们所谓的神，怪力乱神的神就是有一些神秘的事情这啊。然后未知生焉知死，他觉得说活着的事情比死了以后归宿，因为死了以后就归嘛，变成鬼，归到哪里去呢？祭祀以后怎么样呢？他说这件事情哎呀不太重要，不如把活的事情处理好，把你老婆处理好，比你死后去哪里更重要，基本上是这样的。他诸神的人生观是非常务实的哈。然后天可言哉，他说天不讲话的，那天不讲话呢你就不要多问他嘛，事实行焉，你去观察你就了解，这是儒家的或者很多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那这样对做太太的也是有很好的建议，如果老公不讲话呢，夫何言哉，那就别理他了嘛。那天不讲话你要怎么办？一直问他，问天啊，那屈原就会问天，他有一个诗叫问天嘛，你问他也是不回答吗？那怎么办？就跳河嘛。所以屈原就跳河自杀了嘛，然后就有仲子了。那孔子呢？孔子就不问了，天何言哉，不讲话你自己观察不就得了吗？所以呢老公不讲话怎么办呢？别问了，慢慢观察他就好了。好像有点类似这种人生观之类的所以他的弟子都说哈，孔子这个人呢讲很多人道，那所谓的仁义道德的人道呢， 同音字就是人的道理。他很少讲天道的，他说夫子啊要讲到天啊，哎呀几乎没听过，对，他不多谈天道。可是呢孟子呢是天天谈天的，哦，孟子是动不动就要讲天啊天啊天啊等等。那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所有结过婚的人都能够深刻的体会的，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定会派一个人来完成这些任务，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让他做什么都乱了套，通常他会派一个老婆来对付他。那总而言之，在孟子的概念中，好像这个天哈，我们有点叫做神秘主义，就是说这个天几乎有位格的，它有意志的，天要降大任于你，于是天就把你找来，然后可能派了几个使者，包括你老婆之类的，然后就把你磨了搓啊揉啊等等弄弄弄，哎，变成一个争议其所不能也了。神有意志，神有决心要做一件事情，而不是，如果孔子的说法呢，他就是大自然自然的运行，神不必再做什么了，好像无为。但是在孟子这种讲法呢，哎，这个孔子这个天好像是很有作为的，很有计划，然后把你拿过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在他来讲，他的天他的神似乎是有位格，我们叫神秘主义。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